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前阵子呢，在台湾哈，因为呢要进这个日本福岛的食品啊，而被这个老百姓呢就讲到说啊，为什么要吃这个福岛的食品啊？因为呢，好这个福岛他们呢受到了这个311日本的这个福岛核灾的影响啊，所以之前呢，好就是禁止了他们在五个县市当中食品呢进入到这个台湾，就没有想到呢，好居然被解除了这个禁令啊！消息一出啊，真的是让民众呢非常的热议啊。那其实呢，日本福岛它周边的这个食品包括了好像一些什么瘦肉啊、菇类啊，然后还有一些冷藏的水产品啊、冷冻水产品啊，还有乳制品啊这些。所以呢，好就是一些地方啊受到环境污染或影响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连带着它所生产的这些食物呢，都让人是唯恐避之不及喽。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话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读到这个故事呢，就是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哦。也许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故事给说完了。好，那之后呢，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会继续的跟小朋友说别的故事哈，所以小朋友呢不要紧张害怕。好，来，花儿姐姐呢上次读到了就是关于重返这个同志社，就是李清志老师他的爸爸啊，就是被邀请回家嘛啊。好，那后来呢，在爸爸在樱花树下呢跟他之前的同学们拍照啊，让李清志老师呢他也有很多的感触了啊。那花儿姐姐继续呢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我们漫步校园，来到了哈里斯化学馆前合影，然后往校外飞奔而去。我不得不加快脚步跟随，生怕我可能会跟丢，让它消失在京都的巷弄中。我们来到了一座寺庙前的空地，两边有高级腰部的石台座，应该是作为以前钟鼓楼的台基。父亲说他们以前都到这里上军训课、户外教学，当年他们会背对着站在石台座前，然后两手向后方石台座一撑，整个人坐上了石台座上。父亲当时很想用手一撑坐上台座，但是却力气不够撑不上去，我赶紧的将他抱上了石座上。那一刻我看见了坐在石台座上的父亲，脸上露出了欢愉的笑容，那是14岁少年的青春笑容。之后父亲又快步的行走，说要带我们去他租屋住宿的地方。我们嘴里说好，心里却想，超过了半个世纪的老木屋应该早就已经腐朽拆毁了吧。在台北一家的咖啡店很少能够开超过10年，更何况京都这个老木屋可能早就被都更掉了吧。我们跟着父亲的脚步匆匆地穿过了狭小的街巷，绕过了转角，竟然发现那一栋两层楼的丁屋竟然是完好如初的存在着。这样的结果令我十分惊叹，原来这就是京都，是一座千年不变的古都，所有的老房子，所有的京都记忆永远都在巷弄的转角等待着你，永远不会叫你失望。我们看完了宿舍，又转往了附近的社区，寻找了一处当年他们学生都会去吃饭的食堂餐厅。据说在当年收音机还是非常稀有的生活用品，因为这家食堂有收音机，学生们都喜欢去用餐。除了去听收音机之外，另外有一个吸引学生们的卖点，就是老板的漂亮女儿。日本人将这样的女生称作是看板娘，就是类似我们台湾流行的鸡排妹、包子妹这一类的正妹。而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或许这也是他们枯燥学生生活里每天期待的心灵鸡汤。我们在狭小巷弄的社区里绕了很久，就是找不到那家食堂。父亲说，
哎呀，明明就是在这附近，怎么会找不到呢？
父母亲用日文询问了附近巷口的老太婆，老太婆说，
是的，这里原来是一家食堂啊，但是好几年前啊就歇业了。
父母亲与老太婆继续的闲聊，我们在旁闲晃，后来我们离开那条街，父亲才告诉我，原来那位老太婆就是当年那一位看板娘女孩。两张记忆地图的重叠，京都就是这样一座神奇的千年古都，即便半个世纪过去，人都衰老逝去，但是那些古老的建筑、美好的事物却依旧存在。父亲从1937年以来的记忆地图，如今并没有消失太多，很多事物至今仍旧可以在京都寻找得到。我从90年代开始去京都旅行，也开始累积我自己的京都记忆地图。这两张不同的地图在2000年的京都家族旅行当中开始重叠在一起。父亲带我去看他的同志社大学校园以及附近的社区，我也带着父亲去看当年根本还没有的京都车站、京都府立陶宛名画庭园，我们也一起去共同拥有的记忆清水寺、禅宁坂等地方。我们买了许多父亲喜欢的陶器回去，成堆的陶器放在行李箱里，有如石头般的沉重，我还为此小小的抱怨了一番。 父亲那一年回去京都之后就不曾再回京都去，我却还是每一年如候鸟般在春天樱花盛开或秋天红叶飘落之际来到京都旅行。父亲在2008年离开了人世，我感觉自己继承了父亲的京都记忆地图，并且在这一张地图上继续绘制我的京都记忆。而从2017年暑假开始，我不断的买手书写京都，在夏天两个月之间，我连续去了两趟京都。京都就像是一位气质绝佳的恋人，那么亲近又那么的遥远，每一次都以为已经很认识他了，可以每一次相处会面之后又觉得他是如此神秘，如此有距离，然后我会继续的前往探索，希望可以真正了解他。在书写京都的过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遗传了父亲对京都的爱恋。我的父亲在14岁的时候就前往了京都念书，他的青春期都在这座城市度过。我觉得我是延续了他的京都记忆，继续的前往这座城市，看着同一条鸭川的流水，欣赏同一株的樱花灿烂，也呼吸着同一座森林的空气，然后谱写同一张京都的记忆地图。京都真的是一座奇妙的 的城市，不论你去了几次，总是会有一种想要再回去的冲动。特别是季节的变换之际，京都就开始在内心召唤着你，犹如一种魔法般的，让你不知不觉回到了那一座千年之城里。特别是春天樱花盛开，亦或是秋日红叶灿烂的时节，我就会像候鸟般的飞向遥远的京都，投入这一座城市的怀抱里。而这几年我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已经是超越了季节的限制，即使是酷热的夏日或者是寒冷的严冬，都不会阻挡我前往京都的热情。甚至我慢慢的也爱上了不是旺季的京都，让我可以更深入了解欣赏京都的美。在这个日渐熟悉的城市里，我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惊喜与乐趣，并且常常重新的温习以前的美好记忆。京都这座城市已经是我内心当中的心灵故乡。我一直觉得父亲十四岁就到京都求学，对于一个不大不小的少年而言，面对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大都市，举世无亲，一定有很多心酸跟无助，感觉蛮可怜的。但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入了解京都，爱上京都，慢慢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有一段时间可以在京都生活，其实是非常美好的。特别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年少青春期，如果能够在京都度过，那将会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美好回忆。我终于确定了那一位14岁的台湾少年在少年时期来到了京都，其实是很幸福的，这也成为了写这一本书而我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后记，我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写这本书，我想过要写东京，也想过要写大阪。事实上我早就在着手在写大阪以及东京的城市观察，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京都。写东京很容易，因为我去过太多次，东京有太多有趣的事物可以书写，也总是有很多新推出的大师级建筑。写大阪也很容易，那一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城市，太多稀奇古怪的建筑跟空间，非常容易哗众取宠。而京都却不是这样，京都对我而言应该是所有城市都写完最后一个才会考虑去书写的城市。书写京都这件事真的很困难，因为我身旁有太多朋友写过京都的书，大家都很会写，也几乎把京都该写的事物都写完了。想要写一本观点不同的京都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一方面，京都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内心深处纠结最久也最复杂的一座城市，而这样的复杂与矛盾的情节源自于上个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在他还是小小少年的时候就前往了京都求学，他在京都的种种我完全不清楚，他也很少提到了那些久远的异乡经验，因此那些陌生的、疑惑的亦或是不解的京都记忆就像是脑中的肿瘤，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虽然还不至于致命，但是每每压迫到神经总是会觉得隐隐作痛。其实我不去碰触这段记忆倒也不会怎么样，有些事情一辈子也不了解其实也无妨，但是关于京都的种种却是无法回避的梦魇，除非我再也不去京都赏樱花，除非我再也不去京都看红叶，或是大家再也不要邀我讲关于京都的讲座。2017年5月中旬，时报文化的总编辑宗文娟找我谈出书的事，因为之前日本的美食作家柏井寿在台湾出版了一个人的京都春季游，而新书推广的演讲就是邀请我来谈京都旅行，而文娟觉得我也可以写京都的书。当下我其实很犹豫，我不想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极端，我害怕可能会写不下去，可能会被困在某一个绝境里，然后就永远走不出来。这本书的完成最要感谢的是文娟跟珊珊，如果不是文娟的鼓励跟说服，我不会在今年写这本书。而因为珊珊也准备在今年底出书，所以我们三人有一个特别的群组叫做写作进行式，原本群组就是要让总编辑来督促我们写稿用的，可是我们几乎都是属于自律性很强的好学生，根本就是用不着总编辑去催促。而其实我跟珊珊之间有一种竞争的心情，彼此争取超前的地位，这样的一个写作团体具有一种彼此激励的作用，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盼望这本书能够在你阅读的同时，或者是去京都旅行时，都可以为你带来内心的满足跟美感的启发。 好，小朋友，我们终于呢在这一次把李清志老师的美感经都给读完了啊。下一次呢花儿姐姐就要读别的书咯，给小朋友听啊。那其实我们也对日本呢真的是有一些认识啊，虽然呢不是这个大都市东京啊大阪啊，是京都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日本人呢他们其实对环保的这个意识呢哈，其实是比较薄弱的哈。那其实日本人呢他们在谈到这个环保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哈，真的是比较薄弱一点啊。那有一次呢哈，就是有人他拿这个塑胶袋啊，他拿一些不是塑胶袋的东西，购物袋去装东西，结果日本人就说，哎，你怎么不拿塑胶袋，这样不是很麻烦吗哈。那其实呢所以他就觉得说，哎，你看这个日本人其实他们对于环保的意识呢是比较薄弱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